爱中华，他拣选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中国人，继承遗志，让我们从宣教士手中接棒，把福音传遍中国，传向世界。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春节特别节目，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义工课程的春节特别节目。那前几天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位宣教士，就是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他的接班人麦都斯。我还是请来我的太太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来看的这位宣教士呢，可能我们都不是太熟悉他，因为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马礼逊或者是呢戴德生。其实呢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有很多哈，今天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今天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圣经啊，其实呢不只是马礼逊或者戴德生的功劳，其实是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功劳哈。那么所以我今天呢特别为弟兄姊妹介绍这位麦都斯啊，那我也希望呢我们记住他，也能够从他身上学习他宝贵的东西。那么有人说呢，马礼逊呢就好像圣经里边的摩西哈，那麦都斯就好像是约书亚接了摩西的班。所以呢他不仅接了马礼逊的班呢，而且呢他将马礼逊的宣教的工作呢更加的发扬光大，把中国的宣教工厂呢也从澳门广州带到了上海以及内地啊。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在谈这个麦都斯的宣教之前呢，我想谈谈这个接班人的重要性啊。你觉得接班人是不是很重要了？
当然重要了，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只是一个人的能力，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摆上了，就只是一辈子的日子，但是我们走了之后工作还在那里，所以如果有接班人可以延续我们的工作的话，那个工作的功效可能会更大。
是，我们的一生是很有限的啊，短短的几十年就过去了哈。那么神的工作是很长远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是考虑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呢我们应当想得长远一点，那神的工作在我的手中我能够完成多少，那么我好不好再去找接班人来接续这个工作。但是呢你知道吗，中国人有个问题啊，就是呢不太愿意信任接班人，对不对？
我看很多神所重用的工人呢，他们都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放在他们的所有的工作里边，他们就没时间去思考往后的日子啊，或是为将来安排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想也不是说他们不相信不敢交托给年轻的人，只是说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那些事情。但是我想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件东西，就是我们如果侍奉的过程当中发现有恩赐的年轻人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考虑栽培一下。
是，但是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不太信任他们呢，是拿我们现在的水平跟他们的水平来比，你已经侍奉了几十年了，你的水平当然会高过他们。如果你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比呢，也许他们比你做得还好呢，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觉得他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呢不如人意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信任他们，把给他们机会去锻炼呢，他们才能够成长。那反过来呢，我想也劝勉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呢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课程的同学哈。那么你们 现在呢是处于这个接班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哈，那你要不要敢于创新，敢于将前人留下的遗产呢发扬光大呢？
哇，看见前人做的这么好的工作啊，自己真的很多方面都够不上，
嗯
啊，这个需要一个胆量，也需要一个信心哦。
对，
真的要明白神他对他的国度的那个眼光啊，我们有这样的胸怀为神去啊发展呢、啊。
对，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你看今天的西方社会啊，就是那个教会可能太保守啊，没有这种的创新，结果你发现呢教会慢慢走下坡路啊。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的社会也开始变化的非常快啊，所以今天教会以前用这个方法可以发展，但是呢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大问题。好了，我们回过来要看这个麦都斯这位宣教师啊。麦都斯呢他是在英国的伦敦出生的啊，但是呢告诉你一件事啊，我自己都觉得意外啊，就是他只读完了小学的水平啊，就没有进一步的机会升学。那么从14岁开始呢，他就做这个印刷的学徒啊，就是啊到印刷厂做学徒工。那么他信主以后呢，他有一个志向，就是把自己的印刷技术啊奉献给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志啊。那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呢，我就想到今天中国的传道人，那也有不少。那在我接触的当中哈、啊，这个文化的程度不是太高。最近我到国内去呢，也见到一些的传道人。后来我跟一位的同学住在同一间房间，他也是一样，这个小学毕业的水平哈、啊。但是呢，他自己真的很愿意追求，我觉得呢就很好。那你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应当怎么样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呢？
我想神可以从各方面的来使用我们。
嗯
啊，我们的学问不高，但是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的话，他会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恩赐才能去服侍他、嗯、我们传扬福音也不是光是用语言即时、
嗯、
啊，我们的生命的表露是最重要的。
是，
我们的生命被他陶造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为他做很美好的见证的。
嗯，所以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我们要注意哈。第一呢，就是不要自卑啊。往往呢，有的时候我们学问不高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自己哈。其实学问高低并不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哈。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进步。很多的时候，没有高的学历不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说呢可能当时你在读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啊。麦都斯就是这样，他读完小学以后，他不是没有能力再升中学大学，而是呢当时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呢他就开始学徒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应当好好的再进一步的自修啊。有的时候呢自学成才呢，可能你比在学校里边所学的哈更好哈更多呢。好，他立志把自己的所长奉献给主。其实每个人啊，不管你的学识高低，你都有一些的恩赐，你都有一些的长处，愿意把长处奉献给主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长处可以奉献给主的？
其实呢，我还是那个想法，就是神要使用我们的话呢，他不是看我们本身有什么学问才干，
嗯，
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心，
嗯，
我们愿意完全摆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恩赐，可以在啊他愿意我们所服侍的地方去服侍他。所以如果问我有什么长处恩赐来服侍的话，坦白的说，我也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啊才干。不过神恩待我，
嗯，
给我有啊比较好的 管理行政的能力。
嗯，
所以也感谢主了，我本来的口才就不好啊，如果让我在广播里边啊像现在那样要讲话的话呢，是很不容易。但是神却带领我跟郑锦明一起在广播施工里边去服侍，他给我有机会在广播里边一些的行政管理方面有一点的参与啊，从中做一些机缘的工作，这个是神所赐的恩典。
嗯，其实就是我们只要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哈，他是可以使用我们的。那我真的觉得我的太太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我自己是管理方面很乱的人，所以呢，他正好补足了我的不足之处。那我自己呢，就是学广播出身的，那我也想着说，有一天为什么我不能够把我的广播工程的这个技能啊，用在这个侍奉上呢？我就祷告神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使用我。那今天我真的是在广播方面来服侍，但是呢，也不是我自己所想象的。其实我们重要的，也就是把我们奉献给主，有这个心智是重要的。主呢，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使用我们。我们看这个麦都斯宣教士啊，他是将他的这个印刷的技术奉献给主，但是呢，后来神使用他呢，却是在另外的方面。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哈。到了他得知啊，中国的宣教工厂呢需要印刷工人的时候，哎，正好呢他自己有这个心智，就马上前往去申请啊，并且呢就获得了接纳。那么神也给他预备了机会，他就参加了几个月的神学训练。为什么只有几个月呢？我相信呢，就是因为这个差会啊，想他去呢只是做印刷工人，没想着他是要有其他方面的发挥，所以呢，他就接受了几个月的神学训练呢，就出发前往中国了。那他到了哪里呢？他是到了这个马六甲，帮助米连宣教士。那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知道啊，米连宣教士呢是马里逊宣教士的助手啊，他去帮助马里逊宣教士。那现在呢，这位麦都斯宣教士呢就来到马六甲呢来帮助米连宣教士。所以我觉得真的，只要我们有心侍奉呢，神是会为我们开路的哈。能不能讲讲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良友电台的呢？
其实的确是很偶然的事情哦。
嗯，
按我自己的想法，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在电台里边工作的，也不认识良友电台。但是呢，就在神学院接受训练的那段时间呢，就认识了一位良友电台的同工，来到我们神学院来分享啊，提到这个工作的果效啊，我们当时两个人都感到很兴奋哦，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去询问啊，也寻求神的带领啊。就这样进入了这个工作了。
是是，那个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每个礼拜五呢都有宣教士来跟我分享啊。我觉得那些呢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所以当我们一起呢有心说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哎，神就开路，特别派了这个电台的这位的同工呢来跟我们分享。后来呢就成为这个桥梁哈，让我们呢能够来到电台服侍。那我也觉得说如果你想参与任何的服事呢，也不是凭你一时的感动哈，你要好好的祷告神，当神为你开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事。我们看到这位麦都斯宣教师呢，哎，他有心的时候神也为他开路，所以呢他就成为了宣教师。不过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呢，我们要服事神呢，装备是必须的。虽然他只是接受了几个月的神学训练，但是呢也成为他以后侍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当这个麦都斯宣教士来到马六甲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刚好发生一件事呢，就是米连宣教士呢他因为身体欠佳啊，他就要到广州去疗养去治病。所以呢他一到，哎呀， 马上就要担起这个米连的所有的工作，简直是非常的辛苦。在这里呢，有一段他自己所写的，他记述当时的情况，他说：我抵达马六甲一个月之后，米连先生便前往中国就医，把整个差会这里的工作，包括讲道、教学、印刷、分派福音小册子等，都全交给我这个新手负责，再加上语文的学习，简直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靠着上帝的帮助，一切都可以如常运作。哈哈，哇，真的不简单哈！一个月以后，他就开始要全部接下来整个一个宣教站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
对，一个新的环境啊，有一些完全没接触过、没干过的一些工作，他一下子就要全担起来了，真不简单。
嗯，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到香港的时候参与侍奉哈？那个时候也正是香港的电台最需要人的时候，对不对？
嗯，我们刚到香港的时候呢，很多的资深广播人呢都刚刚离开这个工作，所以郑子明这个一点经验都没有，就要担起很多主要的任务来了。
是啊，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很感恩呢、啊。本来呢，我们刚加入电台的时候呢，要做一些的辅助的工作哈、啊，开始，但是没想到刚一到电台，因为缺乏人手，我们马上要担起工作。其实呢，这种的压力呢，也让我们呢、啊、可以比较快的成长。那麦都斯呢，他除了在印刷方面发挥所长呢，他也积极的参与福音的事工，包括探访啊、派发单张啊、讲道啊。后来呢，你知道吗？他一周啊要四次用福建的方言讲道啊。
哇，
福建的方言就是闽南话，我相信啊、嗯、你能听懂吗？
我听不懂。
你知道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要学习广东话真的是很困难。你知道我用十年的时间呢，我才开始慢慢用广东话开始学习讲道，而且呢，第一次讲道的时候讲的真的是乱七八糟哈。那所以真的是这个方言呢，我们中国啊，这个方言很多，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麦都斯啊，他两年的时间就已经可以用方言讲道，后来呢，他也被案例成为牧师啊。所以你看，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就是麦都斯他本来是一个技术员哈，可以说就是为着做印刷工人而去的，但是呢，后来他却成为了牧师啊。你觉得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呢？
对啊，我们真的看见，若不是出于神的话，人根本没办法完成那些工作的。你想想，他本来就是学问不高的人，然后对那边的语言一窍不通，
嗯，
但是没几个月他竟然已经可以讲起道来了、嗯、哦，一定是神赐给他特别的语言方面的恩赐吧，他学习很快哦。
是，我就想啊，如果你用你自己的语言、啊、讲道还不容易呢，那他要学中国人的语言呢、啊，还学中国人的方言来讲道，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我相信是在神的手里边，所有事情都是有能够成为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服侍神，我相信神会加力量给你的。现在呢，我想讨论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希望我们呢在这方面也能够努力。就是当时麦都斯宣教士呢，他就发现他们所用的单张、所用的小册子呢，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翻译过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文化呢，全都是那个西方人的文化，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人。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种的想法啊，就是想要自己来写。那在这里呢，他是这样记载的，他很快意识到，不管是直接从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的福音书刊，或是纯粹讨论宗教课题的小册子呢，都不大适合华人背景地方的使用，也不能够引起华人的兴趣。因为呢，东西方之间不论在文化或历史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麦都斯 很失望地指出，虽然华人们都表现出很渴望能够拥有宣教师们所派的小册子和圣经，但这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基督教信仰啊产生兴趣。他们的反应呢，一方面只显示出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尊敬，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他们想得到一些外国人所派的东西而已啊。所以你看，麦都斯呢，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观察力啊，很敏锐，发现到当中的问题，不是别人要就以为他已经明白了，而是看到他们要呢，只是出于礼貌或者是另外的动机啊，所以呢，他就想，我能不能自己写一些福音单章呢？于是呢，他就开始呢写一些福音预工的单章，也就是呢，用中国人的文化或者是呢介绍西方人的文化来写一些单章。特别有一款的单章很有意思，它是用三字经的形式写成的啊，就是三个字三个字。那个在当时呢是特别中国人流行的文化啊，用这样的来教导小朋友啊。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也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用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更加容易明白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传福音呢？
看这个麦都斯，他真的能够从他服侍的对象的角度来看事情哦，他看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需要，他有那种能够进到人群当中的爱心。
对，我们传福音不是说做了就算了，而是呢，我们要看到是不是真正的达到了效果，我们的福音对象是不是真的明白了福音啊。也许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有人愿意接受，但是你要看一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福音。所以呢，我劝勉我们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也劝勉我们的同学哈，好不好？你也思想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我们自己中国人更容易明白的方式去表达福音。举个例子来说哈，可能你听过三福这个的方法啊，去传福音。那么这个方法也是从西方来的，那么他问一些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你有没有把握今天晚上能够上天堂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很西方式的。那么你能不能改进一下，用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的问题呢来问啊。我只是把这个问题呢抛给你，让你去思想哈。好了，我们发现呢，麦都斯呢，他也用这个旅行布道的方式呢去传福音，在东南亚一带啊，他们就是在用船哈，到旅行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向华人传福音啊，派福音单章啊。后来呢，这种方法呢也被其他的宣教士所采用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发明的，就是保罗呢也是旅行布道，对不对？你觉得旅行布道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呢？
旅行布道可以接触到一些平常没机会接触到的人啊，我们可以去得更远，把福音传得更远的地方啊。但是我看也有个问题，就是你去那边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对不对？可能几天几个月啊，最多可能一年两年，然后你就要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停留的地方不会太长的话，你能够为那个群体所做的工也很短暂。你可能把福音传给他们了，然后就没时间为他们做栽培跟进的工作了。如果当中没有人能够起来去栽培跟进的话，那边的果效就不会那么的持久了。
所以呢，我跟卢牧师呢常常开玩笑说，在中国呢有一些打点滴的教会啊，就是呢可能是有一些旅行布道者呢到了不同的地方，真的撒了福音的种子，建立了教会，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呢，就是回头去兼顾这些教会。你发现保罗他所做的呢，他虽然很快离开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后来再回到那里去兼顾，他再写信去兼顾哈。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把福音种子撒了，我们就不管他了哈。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撒了福音种子，建立了教会呢， 我们要帮助那里教会呢，直到他成熟为止。那么麦都斯呢，他除了旅行布道以外呢，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圣经啊。那我们说他是马里逊的接班人呢，在这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四人的译经小组呢，来修订这个马里逊的译本呢、啊。后来呢，就成为了新约诏书、旧约诏书。后来呢，他们希望呢翻译一本各个差会大家一起认同的一个译本呢，就翻译成了一本叫做伪伴译本啊。麦都斯宣教士呢，还参与了一个译本呢，叫做南京的官话译本。也就是以前翻译的圣经呢，都是文言文的，不管是深的文言文、浅的文言文，都是文言文。但是呢，现在这个南京官话译本呢，是第一本呢用白话来翻译圣经哈、啊。那么当然有人说这本翻译的不好，但是呢，我们要记住这是第一本哈、啊。那后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成为今天的和合本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你看麦都斯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他却参与了三个版本的圣经的翻译啊，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啊。啊，原来我们中文的圣经也是经过这么多前人的努力啊，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本呢，我们真的是要感恩。
我们现在能有这么一本的和合本啊，我们很珍贵，觉得对我们帮助很多，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的一本的中文圣经。原来是经过这么多人的努力啊，这么多前人摆上他们一生的血汗来帮我们翻译出来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也感谢天父。
那么在这里呢讲到总结哈、啊、说麦都斯呢他出身卑微，成就显赫。那个他是1857年1月24号离开世界，享年61岁。那比起前人来，他还是活得算蛮长的了。那他服侍中国40年呢、啊，哇，真的不简单啊！很年轻到了中国去，40年服侍中国。那后来呢，伦敦差会呢，他们在上海设立的一所的学校、啊、就以麦都斯来命名。这里呢总结说，麦都斯出身寒微啊，背景只是一名印刷学徒，又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然而呢，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能够使用他的不能去成就超过他自己所能完成的工作。这岂不是上帝使用人的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吗？好了，那么从麦都斯宣教士身上，我相信你呢也看到神是怎么样来使用一个卑微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的。盼望呢我们都好好的装备自己被神使用。今天呢我们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使用你。再见
再见。